我想要呢、这个，我想要想要嗰、那个，系嘛？我想要发财啦，我想要投资成功啦，我想要赚大钱啦，我想要开跑车啦，系咪啊？我哋有非常之多嘅所想所求，但系我哋真系会要为一件事情感谢神，就系、是、神冇成就我哋所有嘅所想所求，吓。因为其实这个就好像耶稣对那些门徒他讲的，他说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好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的。唔該，下一頁。就好似我哋馬上就要過到新年，係咪？我哋喺國內嘅時候咧，我哋最中意祝福大家嘅一句話，就叫做萬事順意，係咪？就係、是、一切嘅事情咧，都要順我嘅心意嚇，一切都順我嘅心意，順心如意，唔遇到任何困難，咁就係最好噶啦。但係，其实连不信的还未信主的朋友他都知道人生是有很多的风浪，是吧？人生之不如意者长百久，是吧？人生的时候很多的风浪，而且人生如果不经历的风浪呢，他就不完整的。如果人生没有风浪呢，有些风浪呢其实真的不是坏事来的，连那些不信的朋友其实都知道这件事情。咁我哋作为基督徒咧，其实都更应该知道，其实每一次嘅困难都系神允许发生嘅，并且可以成为我哋属灵成长嘅养分。每一次嘅挑战，亦都系神所允许嘅，并且可以成为嗰个化了妆嘅祝福吓。但系大家都知道吓，我哋见到嘅嗰啲贝壳个里边有颗珍珠，那个珍珠的形成它不是一个很快乐的那个过程，是有一些沙和那些东西进入了珍珠之后，那个珍珠觉得很那个贝壳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不断地在里面磨，在里面炼，然后珍珠就分泌，那个贝壳就分泌很多的那些黏液，然后慢慢慢慢的日积月累的才变成珍珠。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很多真正的人生之中，真正很美丽、很重要的品质，其实是在磨练和患难之中慢慢的练成的。我们很多时候喜欢的都是顺利、成功、如意、发财这些事情，但是唯有神祂才知道到底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其实他会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之中，他会有活大活小的磨难和功课。当我们在其中被磨练、被破碎，并且在忍耐之中不断的挣扎、祷告、祈求、等候，直至最终被神重建之后，我们才会真正的在信心上面坚定，在患难之中有平安，在绝望的那种情况之中仍然能够看到从神而来的希望。圣经里面其实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大家可能都非常之熟悉的，就是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的男仔，是吧？他的家里有很多的财产和牛羊的，那家境呢，他的家境至少都是 upper middle class这样的家境来的，而且他在父亲的面前，父亲都很喜欢他的。在家里面锦衣玉食，无忧无虑，顺风顺水。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来说，就是神保守和祝福我，就让我过这样幸福快乐顺利的生活，一直持续下来，过这个美好的一生，那就好了。但是很不幸的是，过了一段日子，他被 兄弟嚇嘅侄道嚇賣去咗異國他鄉做奴隸。大家思想一下，一個本來係有錢人家嘅少爺嚇，結果變成咗異國他鄉最底層嘅奴隸，係點樣嘅一種轉變？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呢個奴隸係意味住乜嘢嚇？因為現代社會之中，我哋可能都已經唔太清楚乜嘢係奴隸嚇。其實在古代的時候，我們讀這些經文和古代的文獻的時候，其實奴隸和仆人是兩種完全地位不同的人。真正的仆人，他的地位仍然算是人來的，他其實就是主人出錢，仆人出力，他們是一種互相之間是一種僱傭的關係。但是奴隸的地位就完全不同，因為奴隸他不算是人，而是好像一隻雞或者一隻狗這樣的地位來的，而且他的生殺大權都是主人的手裡面，甚至是如果這個奴隸有了這個後代的話，他這個主人都擁有他後代的這些所有權。所以就是說這個奴隸他真的世世代代的為奴，一個很悲慘的這樣的狀況。如果大家關注新聞的話，可能就見到了那些在緬甸那些東南亞詐騙園區，那些人一旦入了去的話，就是九死一生，日日過著很艱難痛苦的生活。其實他們那些就有點像現代的奴隸。所以你切身處地的想一下，約瑟這樣的原本的中產家庭的這樣的少爺，他賣到了異國他鄉之後，他所面對的是不是那種前路茫茫、生死難料的那種極為艱難的境況呢？我相信我們沒有人的境況會比他更差的。而且我們知道約瑟做奴隸的時間有多長呢？他不是一年兩年做奴隸，也都不是七年八年做奴隸，而是總共做了13年的奴隸。那你覺得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之中，他的心裏面有沒有時候他會想說，我父親所跟隨的這位神，我所認識的這位神，你到底在哪裡呢？是不是當我在被賣的時候，你為什麼不救我呢？當我在奴隸與家人分離，在異國他鄉做著最辛苦的工作的時候，主啊，我向你禱告的時候，你到底在哪裡呢？是不是人如果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如果禱告了一段時間，神如果沒有回應的話，他可能就會信心上面就會有軟弱，就會有掙扎，甚至會出現信心動搖的這種情況。但是我們卻見到的是這個約瑟呢，他沒有放棄信仰，他在做奴隸的過程中，他沒有說我要反抗或者要逃跑，反而是好好地侍奉他的主人，而且他辦事精明，反而在極為艱難的奴隸生活中呢，活出了非常美好的，甚至是那種聖靈果子的那種馨香之氣。其實我們讀過新約的，我們的基督徒都知道，聖靈的九種果子之中，其實有一個果子雖然很重要，但是我們現在的人都不太重視的，就是除了仁愛、喜樂、和平、良善、温柔之外，其實還有一個果子非常重要，就是忍耐等候的果子。忍耐等候，這種忍耐等候不是說無依無靠，自己在一個艱難之中咬牙地堅持，亦都唔係話喺無可奈何之中大化抱怨、度日如年嚇嗰種消極嘅狀態，而係知道呢一切都喺神嘅手中，我哋所臨到嘅一切嘅事情都係神所允許嘅。我哋喺等候神，喺內心等候神嘅過程之中，不斷嘅嚟學習內心嘅功課。忍耐的功課和等候的功課，並且相信神最終一定會成就祂的美好的旨意， 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的这种忍耐。其实我感觉现代人我们最难学习的功课可能就是这个忍耐的功课，忍耐等候的功课。因为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是非常之快，我们现代人看电影都是要快进的，看电视剧都是要看这个短剧，要短要快，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视频呢都是以秒来计算的，几多秒的，不是以分钟的，而是以秒为单位来计算的。我们现代人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我们等不了，我们没有这个耐心，等不了的。如果我们说神啊，我为一件事情已经祷告了一个星期了，你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你还没有任何的行动来拯救我，我们就会失去了那个耐心，失去了那个忍耐。但是耐心和等候神，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功课，而且是圣灵是赐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忍耐等候的这个功课，约瑟他一学就学了13年之久，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约瑟不但是自己脱离了这个奴隶的地位，而且成为了他整个家族的拯救，他自己的见证也都成为世世代代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每一次的困难其实都可以成为你我属灵成长的养分，但是呢前提就是我们愿意去信服神，我们愿意去等候神。每一次的挑战亦都可以是化了妆的祝福，但是前提是我们愿意顺从神，并且在其中学到了神要给我们的功课。因为信服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你信服神就是你对神主权的承认，是对神的安排和旨意的完全相信和交托。你承认神所安排的一切的事都是对的，有神他自己的旨意，所以你愿意信服神，信服就是你对神主权的承认。所以我们基督徒随着我们对神心意的不断的增加，我们就会改变，我们就不再是求万事顺意顺我心意的这种方式去求神，而是求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不断长进的过程之中我们内心所发现的改变。而且这个信服的过程，忍耐信服的过程，就好像炼金一样。大家知道在炼金的时候呢，他要不断的去烧去打他的，是不是要不断的要反复的去火炼去炼，还有用个去除打他，千除百炼，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去除那个原本的那个矿石，金矿石之中所有的杂质，在千除百炼之中将这些杂质去除，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纯正的金金。所以圣经有时候就会用火炼这个比喻来比喻上帝对我们人的带领。在这个火炼的过程中，让我们这些原本软弱有限的人，原本有各种不讨神喜悦品质的人，却因着信服神的灵对我们的带领，经历了份困苦和挑战之后，最终我们得以活出荣神益人的一生，结出圣灵的果子，留下美好的见证。所以火炼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虽然在其中的时候非常之痛苦，但是神知道这个过程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很必要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刚刚讲到约瑟到了埃及，他做奴隶的中间呢，他也有 變成管家的時候，他的處境變好了，剛剛變好了。但是他剛剛處境變好了一陣，他就遇到了另外一個巨大的挑戰和測試，就是他的主人的太太就要勾引他犯罪。你知道這個挑戰都是很大的，因為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他本身的肉體私欲的這種挑戰，是不是？他都是個青年男仔，他有肉體私欲方面的挑戰。咁另一個方面呢，就是如果你不合作的話，你得罪了主人的太太，真的會是很大禍的，是不是？所以你堅守神的道，信從神，有時候你真的就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我們知道堅守神的道，我們真的可能要付代價，我們要有這個心理準備。那這個青年的約瑟呢，如果他不倚靠神，或者說他不敬畏神的話，其實他很容易犯罪。但是我們就看到，就聖靈是他心中的工作，他堅守神的信仰，不願得罪神，就彰顯了聖靈九種果子之中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果子，叫做什麼呢？不是良善温柔，叫做節制，叫做節制。什麼是節制？節制的意思，我們平時強調的很少，它原文的意思叫做自我控制，這個應該很直白，叫做自我控制。就是說聖靈給我們其中的一個果子，就是能夠勝過這個罪惡、引誘和試探的能力，這個是聖靈賜給我們的一個能力。聖靈的能力，它不單是那些和平、忍耐、和平、良善、恩慈、温柔這個方面，它還賜給我們一種力量，就是勝過這些罪惡、引誘、試探的這種力量、這種能力，神的聖靈賜給我們。其实这个果子是我们今天的世界生活之中都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代之中，是吗？你都不要说那些大的引诱，你就说一个小小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小小的美食，都已经很难控制，是吗？我是讲我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东西就叫做这个东西，叫做龙江猪脚饭，我其實成日都喺諗住話翻咗過嚟之後一定要大吃一頓嚇，呢、這個龍江豬腳飯，我諗咗好耐噶啦，咁其他方面嘅引誘肯定比呢個豬腳飯更大啦，係咪？但係呢個約瑟咧，佢就好明顯嘅展現出嗰種聖靈，佢係佢嘅裏邊所彰顯出嘅嗰種自我控制嘅嗰種能力，使得佢喺面對主人太太嘅引誘嘅時候，仍然能夠保持清醒，能夠冇失去呢個控制，而且佢仲講話：我只能做咁樣嘅大惡去得罪神咧。所以我哋就見到佢呢種願意去敬畏神、願意去遵從神嘅呢種心。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心里面愿意常常敬畏神、信服神的人，神的灵也都会加添他的力量，使得你拥有那种抵挡诱惑和罪恶的能力的。当你这个常常有圣灵同在的人，你被各样的试探、诱惑所捆绑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其实我们在各样的见证之中，我们都有见过的，是吧？比如说那些戒烟、戒酒、戒色、戒赌之类的见证，大家都听过很多的。其实意思总而就是说，你哪怕有一点点的敬畏、信服神、不愿得罪神的心，神的圣灵亦能够大大的加添你的力量，帮助你，使你能够胜过那些原本你不能胜过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平时都要好好地来敬畏神，有愿意顺从神的心。 因为你有愿意顺从神的心的时候，当诱惑试探或者个人的挑战来临的时候，你说我信，我愿意，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加添你的力量。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个点，就是能不能有没有力量不在乎你，乃是在乎神，但是愿不愿意在乎你。所有的能力和力量都是来自神，神愿意加添给你的时候，祂就可以加添，但是你要做的就是你愿不愿意顺从神，这个非常之重要。而且我们也都看到这个圣灵的同在呢，都使得这个约瑟他有一个很能饶恕的这样的心。我们看到约瑟克后来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之后呢，他当他的哥哥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其实他如果想报仇的话，他真是易如反掌的，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太过轻忽，觉得很简单啫，就原谅哥哥嘛，哥哥有什么原谅不到的呢？但是如果你带入另一个整房来看，就是放在今天，如果有人将你卖去了东南亚的电炸园区之中，你九死一生的逃了出来之后，你能不能够饶恕那个卖你的人呢？是不是？其实这个不是靠着我们人天然的肉体可以做到的，是不是？所以你会见到约瑟所表现出的所有的那种爱和宽恕，都是神的灵在我们人的心中来运行，并且彰显了祂美善的特质的，这个是出于神的。但是你需要有这样愿意和信服神的心，愿意神的那些美善的特质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见到约瑟在这个地方呢，祂给了他哥哥们所不配有的那种恩典，他就展现出圣灵九种果子之中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恩慈。约瑟的哥哥们如此的恶劣的方式对待他，但是他一旦有了权力和能力之后呢，他却不以牙还牙，反而以恩慈和爱来对待这些曾经大大得罪他的哥哥们。这个就是圣灵的果子在他的身上的又一个表现。所以其实神耶稣基督也是以恩慈来对待我们众人，并且也都教导我们众人以恩慈来彼此相待。但是我们同时也都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人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的，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都不是来自我们的肉体靠我们努力去展现出这样的特质，而是我们有信服神的心意，神在我们的里面将祂的美善彰显出来。所以圣灵祂一般不会强迫你，你必须要做什么，而是要你甘心乐意心甘情愿的去信服祂。所以如果你刚硬了心的话，我一点点都不愿意，我不肯信服的话，那神的圣灵就任凭你了，是吗？但如果你有一点点愿意的心，你说我有这个愿意的心，但是我现在的挑战很大，我有点软弱，我力量不足，求主帮助的话，那你的心就好像一扇向神打开的门，神的灵就可以在你的里面来动工，来加力量给你。所以今天我弟兄姊妹们，我们反复讲的是这一切所有的能力在乎神，但是有没有愿意信服祂的心是在乎你，这个我们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想的。所以神在允许了约瑟被卖的这件事上，虽然我相信这个一定没有人会向神求说自己想经历一些非常之大的挑战和困难，但是经过了这些困难和挑战之后呢，神也都让 啊，佢嘅儿女喺困难同埋挑战之中，不断嘅喺呢种信服学习功课嘅过程之中，逐渐嘅越嚟越彰显吓、啊、有基督嘅啊咁样嘅样式，以至于最终成为佢自己同埋众人嘅佢嘅家人嘅祝福吓。咁、啊、对今日嘅我哋咧，就系讲我哋发生喺我哋嘅身上面，可能有好多事情我哋系想唔通嘅，系嘛？你会问神话点解咁样嘅事情会发生喺我嘅身上边？但系我哋知道话，有时候就好似约伯记咁样吓，约伯都会问好多嘅问题，点解你会让呢啲事情都发喺我嘅身上边咧？但系你却会发现神佢最终虽然讲咗好多嘢，但系并冇解答于约伯嘅问题。而是让约伯相信他，因为他主掌万有。你很多东西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相信我吧，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要相信和信服神。那我们讲到的这些都是约瑟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人在困难和挑战之中，我们没有信服的心的话，我们也都会让圣灵非常之担忧，以至于成为我们后世的尴尬。比如约瑟那个时代是入埃及的时候，但是400年之后他的后代就是出埃及了。圣经讲得很清楚，说他们在出埃及在旷野之中行走的时候，他们竟背逆使主的灵担忧。我要讲句实话，讲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平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他们每一个困难都是真的，是真的很大的，就好像以色列人遇到的这些困难一样。他们在旷野之中的路是怎样的路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他们在旷野之中所行的是这样的道路，你可能见到了。他可能比你去那些 LA 啊，或者去 Grand Canyon 时候要行的路更加的困难、啊、这个地方呢更热更干，是吧？更加的困难，又没有水又没有树荫，可能人在这个地方一般来讲三日都活不过。我们按照人的眼睛看的话呢，我们真的觉得这个环境真的挑战太大，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害怕和抱怨。但是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让以色列学习，你是一无所靠的时候，你要唯独的依靠神而得生，你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依靠，你唯有依靠神。但是很可惜呢，圣灵记载这个圣经记载呢，以色列人就让神的灵担忧，他们的表现，他没有信服的心，他的表现就是一遇到困难就大发抱怨，是吧？我们都见过的，比如说没有水喝，是吧？没有肉食，没有黄瓜食，是吧？路难行，天太热，他们一大堆的抱怨就出来，甚至怀疑神说，你带我们出埃及是不是想将我们害死在这个旷野之中，是吧？他们各种各样的抱怨和怀疑都出来。所以圣经就形容他们当时的这些所有的不信和不信服，就让神的圣灵为他们担忧，以至于他们最后有整整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死在了这个旷野之中，没有进入迦南地。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也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是真的是很困难，但是你不要一遇到困难就惊慌失措，大发抱怨，信心动摇，就不知道要倚靠神、啊、那就不好了。就不要说我祈求了神，我求了这么久，神如果你再不答应我的祷告呢，我就死给你看，是吧？我就不信你了，是吧？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让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担忧了。而且在圣灵，我们在 信服圣灵的方面，我们不单有这个方面，我们还有见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个是往后面走，出埃及的往后面走的。我们会见到这些以色列人 在那个旷野之中，这么艰难的条件之中，居然做出了这么美好的手工，好像这个桧木啊、金香坛啊、这个药柜啊、大祭司的这个色，不好意思，这个颜色有点不对，大祭司的衣服的颜色有点不对，他们在这样困难的状况之中，他们居然可以做出这么精美的事情，能做出神要求他们做出的这所有的东西。其实在出埃及记31章之中，他就讲出了，就是圣灵赐智慧和能力给工匠比撒利和阿哈利亚伯，以神的灵充满他们，让他手中有技巧能力，又有心中的聪明智慧，能够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角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做各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见到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些所有的这种工作和能力，实际上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可能很多学者认为，可能这个比撒利他本身懂做一点点的这种工匠的工作，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绝大部分都是被拿去做那些最艰难的体力活动，但是这个比撒利可能有一点点工匠的记忆，但是他自己能做的事跟神所要他做的事还差很远，是吧？他可能可以做一个厨房里面的锅，但是他做不到神的约柜，更做不到神约柜上面那个很精美的两个天使相对的那个施恩座，他可能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我们见到神的圣力充满他之后，就使得他可以做远远超过他本身的能力所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见到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之中这么差的条件之中，居然能做出这么多精美的这些物品，做出这种从天上来的神所要求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见到圣灵的感动和能力是可以使得他们的能力大大提升的，只要他们愿意被神使用，只要他们愿意信服神的话，神的能力可以大大地加添他们。所以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其实都可以意识到，我们在很多方面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做很多事情没有能力，没有恩赐，觉得自己这个不得，那个不得。但是雅各书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时候智慧不足、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求那位厚赐众人的神，因为圣灵他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将恩赐和能力分给我们的。而且我们刚刚在查考的出埃及记之中，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他也都讲话，摩西推脱说我是绝口笨舌的人，那神怎么说呢？神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盲、眼瞎呢？此不是我耶和华吗？所以我们知道一切的能力因此都出于神，关键就是你愿不愿信服神，将你所拥有的一点点献上给神。神有能力使你所拥有的那些五饼二鱼、三瓜两枣被大大的扩张，成百倍千倍的扩张，成为众人的祝福的。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唐崇荣牧师，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他非常之厉害，他到了后期的时候，据传说是说他准备一篇道，就是他出去买个菜的时候，就可以整篇道就差不多都完成了。哇，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真的非常之厉害，但是他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他年轻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自己是非常之怕丑的一人，而且他的口才不佳，一上台就非常之紧张，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不是那块料。 但是他仍然愿意信服神，信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在一次神学院派他出去去讲道的时候，虽然他紧张到死，但是他仍然是愿意信服神，他愿意去。所以圣灵就大大的开启他，使得他去将神的道非常流畅地讲出来。所以他才知道这一切的能力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但是关键是你要信服。所以神的灵，有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灵他的同在，就 有些时候就好像那个从天上来的那个火焰点亮了我们这橛蜡烛。他这个蜡烛他本身被做的目的就是要发光的，就是要被点亮的。但是你说这橛蜡烛如果我不愿意被点亮，我不愿意信服，我拒绝这个被点亮的这个工作，那这橛蜡烛呢就永远都是一块蜡，是灰色的，是软奶奶的，是吧？又很容易断的。那你说这个蜡烛有什么用呢？是吧？一点用都没有。如果他不按照神的心意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出他的一生的话，这个蜡烛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所以只要你愿意的话，神的灵就好像那个火焰一样，点亮了我们，照亮了我们，让我们的里面发出光来，去光照周围的，成为了周围的灯台，让我们也都找到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被造的意义，而且也都祝福了别人。所以对于我们众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信服神。我们作为一个蜡烛，在燃烧的过程之中都是有很多的痛苦和慢慢慢慢的消耗，但是我们要信服神，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一生的生活，这样才是最美好的祝福。最后呢，我还要加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我们预报这个主题，我们是新安提阿教会，我们的愿望就是要不断的培养和培育将来能够被神大大使用的这些仆人。我们愿意给你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进行装备，我们现在就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在各个方面进行装备，只要你有愿意的心，神都会加能力给你。而且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就是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心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能够好好地来使用，过我们有美善的见证的一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愿我们众人都有信服你的心，愿 你自己的灵也都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不断地彰显你各样的美善的特质，让我们的一生是过荣神益人的一生。主，我们就将我们众人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不断地来带领，带领我们前行。我们感谢主，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